先做一个祷告。慈悲爱我们的父，我们非常的感谢你，你应许我们同在，从来不失言，不失信，因为你现在就与我们同在。主，就让已经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圣灵能够继续的教导我们，你要启示我们所认识的你自己以及你所说的话。因此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心，也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，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智慧，知道怎么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能够珍惜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每次我有机会分享神的话的时候，我常常有一个顾虑，就是不知道弟兄姊妹会不会常常跟我一样，在教会里面领受的一套所谓的教导，好像就停留在礼拜天或是在教会里面。当我们回到很现实的日常生活的时候，好像觉得那个落差很大。我们所听到的真理跟我们实际上去碰触的环境，或是我们需要做的决定，好像连接不起来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。所以可是事实上呢，真理就是真理，应该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非常的活用出来。所以我希望呢，就是说在我讲解圣经的时候，如果你们有一些这个落差的问题的时候，真的不要客气，能够随时的提出来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。我很唠叨的一直讲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主要先不要看他到底要告诉我们我们该做什么，而是让我们能够认出来，或是说认识那位启示的上帝到底是谁，然后呢，进而呢，能够也认识我们自己到底是谁，以及神怎么样做一些事情来救我们，恢复我们原本人的样貌，也就是蛮有神的形象的那个受造那个 creature。 所以呢，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要先呢、要有一个方向，就是我要认识神，我要认清自己，而且我要认定救恩。所以 Theology of Grace 恩典的神学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很重要的核心的重点。也就是说，不是我们去做什么来自救，而是让神救我们，然后塑造我们，让我们所领受的真的可以从心里面讲出来说，一切都是恩典。救恩的应许呢，上次我也不晓得是上次还是上上次，我已经稍微说了一下哈，就是救恩应许的应验会落在三个点上面，但是模式是一致的。也就是说，神救恩的应许会落在历史上面，过去的历史，从创世纪
其实从创世纪第三章就写明了救恩哈。比如说你们记不记得在亚当跟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，神为他们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为他们做了一个皮衣。那皮衣从哪里来？
动物，
一定是杀了动物才有的。所以在那里就可以看见 sacrifice， 就是说有代赎的一件事情啊。然后呢，你会看到其实连神的咒诅都带有恩典。比如说在第三章，在咒诅创世纪第三章哈，第十五节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恶者哈，魔鬼蛇会恨人，会把人当成仇敌，这个其实你可以了解。但是为什么会说彼此为仇？也就是说人会恨恶那个魔鬼，就彼此为仇。也就是说在咒诅里面让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恩典，就是会恨恶罪。你不要觉得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，其实我们常常悔改有一个错误的一个层次，就是我们为什么悔改？因为怕神惩罚我，所以我赶快悔改，因为承担不了罪的后果，为了要逃避罪的后果，所以就赶快悔改。可是事实上没有真正的恨恶罪，这样子的悔改是不能长远的，以至于很多我们悔改的人常常就重蹈覆辙。所以在这里也看到神的救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也就是说救恩的应许的应验会落在过去的历史当中。然后第二个点是落在耶稣基督身上，完全的显明他的救恩的应许的应验。然后第三点就是到后来新天新地，神要完全的拯救他所造的一切。所以呢，虽然落在三个点上面，但是模式是一样的，是一致的，不是一样，是一致的。而圣灵在其中穿梭运行，使我们能够看出来新约就光照出旧约中的伏笔，然后旧约就光照出新约中的那种明示，明白的启示出来。举一个例子好了，以赛亚书53章，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，描述主耶稣的救恩非常的淋漓尽致，对不对？我想比新约的福音书讲到十字架的那件事情要更来的完整，更来的淋漓尽致。所以旧约，你说以赛亚怎么会知道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，他的整个代赎的功效为什么会这样子呈现出来？一定是圣灵在里面做很重要的一个启示。也就是其中的来龙去脉呢，特别借着叙事的手法 narrative， 就是好像故事进行的那个手法，把神的丰富的面相以及人跟人之间的各层面的关系说得非常的清楚，或者说说得更清楚一点。也就是我们常常需要用旧约
来看新约，然后也需要用新约来看旧约，而不是把它 一刀两断说，哎，这个是过去的，这个是现在的。不过呢，终究还是要用信心来填补，也就是说你我们知道这个救恩的应许的应验，比如说我上次在昨日讲道里面讲到复活，我们到底是不是真心复活？其实有时候我们如果好好想啊，如果你真的相信主耶稣复活，我们不会活成这个样子，就是因为我们半信半疑，不太能够知道其实复活的主现在就在这里，然后你回到家他还在那里。所以当我们没有用信心来领受的时候，就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那个应许的应验的那个实质里面。而且呢，这个信心呢是需要全体神的百姓群体，就是我们的教会，就是教会从古代，从不是古代，从过去的以色列百姓一直到后来的教会，神百姓的群体，古今中外一起来诠释，一起来分享。我们看一节经文啊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最后一节跟第一节，十一章最后一节跟第一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？因为神
给我们预备了
更美的事，
叫我们若不与我们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
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也可以说奔那每一天我们所过的日子。也就是历代以来神借着各式各样的人来见证救恩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。然后他们过去的人呢，他们一直在等，等这个更美的事情，若不与我们同德，或是说我们以后的人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也就是说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个救恩，来认识这个上帝，从古到今，从中到外。然后神的子民，神的儿女一起来见证神，让世人能够真的认识他。我们在第一堂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来，没有关系哈。我们看了一节经文哈，来总结圣经到底是关乎什么事情。我们看的是路加福音第24章，那个在以马忤斯的路上，主耶稣向两个门徒显现，跟他们讲解圣经。然后到了44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，路加福音第24章第44节所告诉你们的话，说
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事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明白圣经。这个圣经是什么？
旧约。
又对他们说，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。那我很调皮啊，就问你们一个问题，说这个经上记得说，到底在哪里记得说？那我们都答不出来，因为经上没有记得说。所以在这里讲的经上所写的是一个 summary， 是一个总结，到底旧约圣经所讲的内容主要是什么？主要是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也就是救恩。所以在这里可以提到哈，明白圣经是指的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。那我们会陆续的来说明。今天我特别要着重在所谓的摩西的律法上面啊。我们怎么样来看摩西的律法书？律法书是指圣经最前面的五卷书 ，Pentateuch， 就是那个 Pentateuch， 那个五角大厦叫做 Pentagon 啊，就是五个五就是 Pentateuch。从创世纪到生命纪，也就是整本圣经的基础的书卷，叫做 Torah。 翻译成为律法书其实不是很好的，因为它不是指的法令，或者说我们所得到的那个印象就是一种律法，它是指一种训词或是指导 instruction。包括律例，包括叙事的记录，你会发现哈，整个前面摩西五经哈，事实上很多的故事掺杂在当中哈，而且也有诗歌，有点像我们的五经哈，我们中国的那个五经啊，我是读中文系的，所以必须要读这个五经，什么诗书礼乐易春秋哈。其实是六书了。不过呢，一般我们讲到旧约的律法，还是会想到是那个诫命、那些法案、那些规条之类的东西。当然呢，把这些实质性的法令跟规条放在整个 Torah 的故事的脉络当中来看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只有在历史的脉络为背景所定下的律法才有意义。也就是说，要解决情境当中的难题所定出来的规条，是要有历史背景为前提才务实才贴切的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如果单单的像六法全书这样子一条一条的话，没有写情境的话，你会觉得不但会觉得很硬性啊，一种很没有什么，
照得到雅
趣。对对对，明显的一些例子哈，比如说我自己举了三个例子哈，其实是同一件事情。也就是在出埃及记第，你不用翻哈，出埃及记第23章第9节那里说，我们因为知道寄居的寄在人家家里面那个寄居的心哈，所以我们就不会去压榨或欺压那些寄居的人。因为你们以前在埃及的时候，要纪念你以前在埃及是寄居的，所以你现在在迦南地，你有寄居的人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善待他们？ 也就是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你会怜爱那个寄居的，赐他衣食，他所需要的一切。不然的话呢，如果我们单单看律法，你会去有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？就是我看到律法不可以这样子，或是要这样子，你要吗？觉得说我要很努力的去做，然后做成功的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我很行哎，我很有能耐，我居然能够遵守那个律法，就像法利赛人一样，我每一条都遵守，然后就变成什么假冒伪善的人，也就是用自己的方法来救自己。所以行律法行成功了，让人引以为立功，但是如果你行不出来，你失败了，你发现律法我都做不到的时候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你会以为律法是一种捆锁，对不对？把你绑住了，让你不得自由。我总是一直有那种失败感，那这个就完全失去了救恩使人得自由的那个手段。而且不过呢，真正的自由是一定要有规矩的。我以前不知道有没有讲过，比如说开车的人都知道，如果我们很自由的开车，我要到哪里我就开到哪里，你说这个交通会不会大乱？但是因为有红绿灯，因为有规矩，因为有那个驾照，驾照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符合了，你知道了一些开车的规矩，然后你就有自由，可以在这个规矩的范围之内，可以任意而行。所以自由是一定要有规矩的，没有规矩就不知道自己到底犯规了没有，而且没有规矩的话，也会我们很小的人也会冒犯到别人去，也就是不正了，越界了，不重的那个靶心。所以呢，在罗马书里面，保罗很清楚的，他是一个非常遵循律法的法利赛人，对不对？可是到了法利赛人，到了十诫第一条到最后一条的时候，他猛然发现他完全的失败。非律法说不可贪心，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贪心。也就是说，他发现贪心是里面的东西，不是外面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那些的外在的东西。当我涉及到里面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原来律法告诉我不可贪心这个标准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根本就做不到，或者说我的心里面有一个犯了这个律法的一个心态。所以律法本是叫人知罪，也就是读律法书会知道什么叫做罪，而且也才会知道需要基督的救恩。所以律法书不是说要你赶快很努力的去做，而是知道你做不到。看起来好像是负面，其实是很正面的，去认识到底什么是救恩，而且救恩要把你彻底的救回。所以我们在 读律法书的时候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角度，或者说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向。所以我们读圣经呢，不能够只读事情的真相或是规条的内容，分析真相而没有找到意义，你有那个 knowledge 而没有那个 meaning 的时候，你只是有知识而没有智慧。因为只有智慧才能够把神跟人连接在一起。在旧约里面，我们以后要看智慧书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一切的智慧都指向 the second person of God， 第二人人称的神，也就是基督耶稣自己。他把它拟人化了，有时候把它拟人化了，在箴言第八章更清楚的看见，也就是当我们用智慧找出圣经里面不是只是字面上的事实真相而已，它的 knowledge 而已，而是有智慧的去看出来其中的智慧的时候，你就看出来神，你就认出来上帝了。知识呢，只是止于认知真相的细节，可深可浅，可真可假，也可以帮助人找到那个意义，但是必须要由圣灵来引导，因为只有神的灵才能够参透神的事情。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子，我如果只是看你的外貌，只是看你的成就，或是只是看你的一些外在的东西，我并不是真正的认识你。再讲另外一个现象好了，我们人流眼泪，这个是一个 fact， 对不对？一个事实。但是流眼泪有没有意义啊？它有多层的意义，对不对？真相只有一个，我流眼泪，但是里面包含的意义，有时候是什么？很哀伤的，有时候是什么？很高兴的，好像看起来很相对的一些意义。但是你如果真认识这个人，当他流泪的时候，你就知道那个流泪的意义是什么。所以一个真相，一个实体，一个真相实体可以有不同的意义。我们要剩下的时间要来看两段经文，我来稍微帮助大家能够找出一个看律法书的方向。第一处是在新约路加，我刚刚不是讲吗？新约有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来光照旧约所记载的。新约有一段耶稣讲的一件事情，跟一个人的对话，给我们很大的启示。路加福音第十章，我们很熟悉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。为了加深印象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？从第25节，我们念到37节。好，预备来。
有一个律法师来质问耶稣说：“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是怎样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”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，就对耶 从这条路下来，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。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，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，向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上处，包裹好了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带到店里去照应他。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，交给店主说：“你也照应他，此外所费用的，我回来必还你。”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？他说是怜悯他的。耶稣说：“你去照样行吧。”
我接下来要大家很诚实的回答我，你过去念过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的第一个领受是什么？
爱人如己。
要爱人如己。要怎么样？还有没有？要学，要效仿这个好撒玛利亚人，对不对？错了。在这里，一个律法师来到耶稣面前，他试探耶稣。可是事实上，他后来问说：“到底谁是我的邻舍？”的时候，听了耶稣讲了这句话的时候，耶稣还帮助他做了一个总结，说你去照样行吧。也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应该要去照着去行，因为圣经上这么说嘛，耶稣还这么说嘛，还吩咐这个律法师这么说。其实在当中，或者在最后一句话的前面，有一句问话，耶稣里面藏了很多的玄机。他说：“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？”他没有说谁是撒玛利亚人的邻舍，不是这样子问的。也就是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会去 identify with 那个角色，就是说故事里面的角色，我们会去认同。我们哦，摩西很伟大，亚伯拉罕的信心很伟大，所以我要去认同他，我要去效仿他。可是事实上，当我们在有这样子的一个动机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我们根本就做不了。所以会不会神要我们认同的方向，或是说认同的人是另外一种人？也就是在这里面，神要我们认同那个被打个半死的，我想大概是犹太人吧，那个人。也就是说，你如果是那个人，你受到这个撒玛利亚人把你当邻舍这样子爱你的时候，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态？
想去照样，
你就会去怜悯人，帮助人，不是出于行律法，对不对？而是你亲身的经历，受到人家恩惠之后，你得到这样子的恩典之后，你所做出来非常很乐意的一种反应，对不对？所以行律法就不是责任了，而是一种感恩的一种回应。对救恩，对神的救恩，神救我，居然可以饶恕我，救赎我，因此我就可以去好像救人，帮助人，付出，
为人牺牲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也就是说我们看律法的时候，那我们来看第二处的，在旧约，也是我前年吧在主日讲堂的时候讲的一段，就是生命记第十五章。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来复习一下。这也是一个所谓的律法，豁免人我要做的事情，虽然很长，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来念第十五章，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八节。好，预备来。
每逢纪念过之年，也要施行豁免。豁免的目的乃是这样的：凡在主教法所借给邻舍的豁免的，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，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。若借给外邦人，你可以向他追讨，但借给你弟兄，无论是什么，你要遵守豁免的。你若有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，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的。在耶和华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，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。你必借给许多国民，却不是向他们借贷；你必管辖许多国民，他们却不能管辖你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，无论哪一座城里，你心中都若有一个穷人，你不可忍着心
拽着
不帮助你穷乏的弟兄，总要向他松开手，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，补他的不足。你要谨慎，不可心里起恶念，说第一年的豁免年快到了，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，什么都不给他，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，罪便归于你。你总要给他的时候，心里不可愁烦，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，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。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远不断绝，所以我吩咐你说，总要向你地上所有穷乏的弟兄松开手。你心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，不是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跟他自由出去，你跟他自由的时候，不可使他空手而去，要从你羊群和场所抓之中多多的给他。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，你也要照样给他。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，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，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。他若对你说，我愿意离开你，是因他爱你，断你的家，且你在人那里很好，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，他便永为你的奴仆了。你在这里要这样，你跟他自由的时候，不可因为人事，因他不是你六年照比不公的工价多加一倍了。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上赐福于你。
好，就先念到这里。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直接的反应？
觉得为什么外邦人就不行？
为什么外邦人
就
若借给外邦人，你可以向他追讨。
哦，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，我们要不要先不讨论这个问题呢？也就是说，你看了这个豁免的条例，我们每七年要施行豁免，你会有什么样的回应啊？就像刚刚那个我们看的那个路加福音第十章那个，你会想说我要去做，对不对？我要遵行神的旨意，神的命令去做。结果你会发现，他已经预期告诉你了，你第十节，你总要给他的时候，心里不可愁烦，你会很愁烦。因为这就是，如果单单行律法，是会很愁烦的。拿出去，那要拿多少？而且在这里还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他说：“弟兄中，第七节，若有一个穷人，你不可忍着心，拽着手，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。”然后即使你帮补了以后呢，你要谨慎，不可，第九节，不可心里起恶念，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，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，什么都不给他，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，罪便归于你了。这个行善还犯罪，还心里有恶念，还恶眼看穷乏的弟兄，给出去了没有？给了，但是结果是这个样子。所以遵行律法绝对不是这样子做的，而是要像后面第十四节，那第十五节，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，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，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情，是要你记得你到底原来是什么人。我原来是那个被打个半死，落在路旁那个传道人，什么基督徒经过的时候都不理睬的那个人，结果却落到一个外邦人，根本都不认识的一个外邦人来救我的那个快要死的人。那我是不是可以认同，我真的在信主之前，我真的是罪的奴仆？如果你很深切的感受到神救你，是一件奇迹啊！神居然可以救你，太大的笑话！神怎么可能怜悯我这种人？当你有这样的深切的觉悟的时候，或是很认清你自己的时候，你就会对，不但对救恩有很深刻的领受。不是只是相信而已，而是有深刻的领受之外，你接下来的对其他穷乏的人，特别是奴仆，那些被困住的、被罪所困的那些人，能够付出你的爱心的时候，就不会是心里愁烦，就不会是有意恶念，就不会是会用恶眼来观看他。而且呢，在后面还讲到这个受益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，其实也是我们对神的救恩的一个比较，其实是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反应。他这里描述说，你不是
到了第十二节说到了第七年就任他自由而去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第十六节他若对你说，说什么？我不愿离开你，是因他爱你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行律法的时候会带来一个结果，不是犯罪，而是让人爱你。或者说我们行律法的时候我们会爱神吗？他因爱你和你的家，且因在你那里很好，你就拿锥子。哇，这个很残忍，看起来很残忍，但是这个奴仆却愿意这样做，而且永远做你的奴仆。你说这样的救恩是不是很完全啊？
嗯，
才是彻底，对不对？你所以是不是当我们在看律法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看出来，或者说认同那个接受律法好处的那个人，那个穷人，那个奴仆，那个杀人犯，或是那个犯了很多罪的很多奸淫的妓女，你一定要认同这些人，所以才有福音传给你。耶稣不是讲吗？有福音传给穷人。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那里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他是引了以赛亚书的话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也牵涉到我们刚刚所念的那个豁免。有没有什么回应？没有回应啊，还是在思想。因为真的很值得我们好好想，所谓智慧读经真的不是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，我翻译一本书啊，叫做新约伦理学，这个学者 Richard Hayes 他帮助我看见啊，圣经里面的可以大体来分四个用那个四种，也不是用四个面向来看圣经的，特别是伦理的内容。第一个，他说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的很明晰的一些规条 rules 啊，一些规条，但是其实proportions 比例上来讲还是算少数，这些规条还是算少数。有第二个层次啊，就是它有一些的原则 principles。第一个是 rules 啊，第二个是 principle， 有一些的原则。比如说我以前也讲过，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一些原则，说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你什么事都可以行，非常的自由，但不都有益处。你像我儿子喝可口可乐就没有益处，我昨天还在吩咐他不可以喝，因为他最近有痛风的现象。凡事都可行，
但不都有益处，这是一个原则。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凡事都可行，但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荣耀神。所以在那里你可以整理出来，或者说你看圣经怎么说，可以整理出来，不是规条，而是一些原则。第三个呢，圣经用一个叫做 paradigm， 就是人物的写照，一些角色，一些角色，一些人物 paradigm， 一些模式 paradigm 怎么翻译啊？有没有人帮助我？ paradigm 那是 paradox， paradigm 就是一个模式了，一个 anyway paradigm 人物的范例，典范，有的好的典范，也有坏的典范，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有一些的典范看出来，让我们看出来说，哦，原来信主的人，很信靠主的人是这个样子。像我很喜欢的耶利米书第十七章，那里讲到说，信靠主的人就像一棵树一样，不仅是人物，而是一个典范。我如果大家好奇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好了，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七第八节，倚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，像树栽在溪水旁，在河边扎根，炎热来到并不惧怕，叶子不惊坠，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，而且结果不止。你说树会害怕吗？可是这里的树真的很有灵性的。十七章，依靠耶和华的人有福了，真的有福。他要像那棵树，栽在水旁，在河边扎根，炎热来到的时候并不惧怕。我后来看一个节目， BBC 有一个节目讲到那个那个树也有 surgeon， 也有那个外科医生诊断那个树，那有时候他们会看出来这个那个 tree 啊压力很大， very stress。 你们晓不晓得？我以前都不晓得，结果发现啊，这个节目告诉我说，其实我们受到之物真的是因为我们人犯罪啊，就唉声叹息的，他们长得不好啊，都是因为我们。可是呢，炎热来到并不惧怕，叶子仍必青翠，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，而且结果不止。所以这是一个 paradigm， 就是说给我们看见，哦，原来信靠主的人这样子的有福。可是很重要的一个隐藏的圣经里面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 world view。 前面讲到 rules 很清楚，规条一条一条的，然后 principle 你要去整理出来，然后 paradigm 你要去进入到那个用想象力来想象那棵树或是那个人物的那个心态，或是他的整个的生命的本质。可是更重要的是要看我们，要让我们看见神所看见的这个 worldview。 worldview 是世界观，也就是说神到底怎么样看这个世界，神到底怎么样看罪，神到底怎么样看我，神到底怎么样看我跟人之间的关系，神到底怎么样看这个恶者。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神的话里面，从神的启示里面，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神的 world view， 神的世界观。 那神看我们的时候是看什么？我们是罪人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被罪所捆绑的奴仆，对不对？所以是不是要认同我们自己，去看出来到底我们在神面前是怎么样的人？不过呢，要提醒大家，这只是福音两刃利剑的一刃。神的确看我们是败坏，该受咒诅，该受惩罚，逃避神，得罪神，冒犯神的大罪人或是罪魁。但是另外一刃告诉我们，因为他的救恩，我们是非常蒙爱的人。本来要在诗歌书里面讲的，我现在先预告好了。在雅歌有两句话我非常的喜欢，一句话就是我的佳偶，你全然美丽，让你们嫉妒一下我。我先生在世的时候常常跟我讲这句话。这是神要告诉你的话。福音的另一刃告诉你，你在上帝面前全然美丽。然后另一句话，我的良人，你全然可爱。也就是当我们领会到我们是这么不配的一个罪人，却能够蒙受救恩，让神看为美丽的时候，你的一个反应是什么？神真的好可爱。然后你会爱他，你不是因为他赐给你恩典你爱他，不是他给你有多少的利益多少的祝福爱他，而是你就是爱他。只能讲到这里，留一点的线索，让我们下一次来谈诗歌书的时候，我们再来一起来琢磨。两分钟，给大家问问题，我是有什么回应？
今天是有讲到
说
救恩
是落在
三个点上，
那
三个点
是
什么？一个是摩西律法，
一个是耶稣基督，
一个是最后一个是耶稣基督。
No, no, no. 第二个是耶稣基督，第三个是新天新地。到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所有救恩的恩典都要完全 consummation， 就是整个的完全的实现。也就是启示录所讲的一切都更新了。不过这个一切的更新，就像你们看那个，你们有没有看那个日本的那个叫做超级什么全能住宅王子，有没有看过那个节目？他有时候你看翻新的时候完全不一样，但事实上他有没有用旧的材料？有些啊，根基还是一样的。昨天我看了他那个得大赏的一个，就是把一个那个牛舍把它翻新变成一个住家，然后他就发现，就是把那个茅草屋打就是拿掉的时候，就发现那个梁柱是用它什么木啊，反正是很好的木头，就继续在那里，而且还摆饰，没有用那个木板把它遮起来。也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，爱是永不止息，凡是我们在世上 出于爱所做的一切事情绝对会存到永远。你今天给穷人付出你的牺牲的奉献，神都纪念了，一定要到永恒的，在你以后的房子里面。耶稣不是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吗？有很多的 mansion 还不是豪宅而已，都有一些凡是你用爱心付出的都要存留，永不止息的。所以要不要用爱心做去做事情，而不是很死板的、很硬邦邦的、绑手绑脚的那些很硬性的去行律法？还有没有？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在这里结束。我来做一个结束祷告。主，我们真的非常的感谢你，你把宝贵的话语留给我们，让我们因此可以稍微的认识你的启示，稍微的认识你。主，求你圣灵怜悯我们，常常开启我们，开启我们的心窍，好叫我们能够进入到你话语的丰富里面，以至于可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不但得成好处，而且可以更多的经验到你，而且也有机会能够见证。我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